好，我们《红楼梦》讲到第五十五回，第五十五回基本上，大家会看到十二金钗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探春的表现。我们好几次提过，就是在林语堂谈《红楼梦》的书里，他最欣赏的十二金钗是探春。那当然，我想，我们见仁见智啊。对于《红楼梦》，曹雪芹塑造了这么多精彩的这些女性，其实每一个人有她不可取代的一些重要性。那我想林语堂喜欢探春，我自己的分析是说，探春其实年纪很小，我们知道她是宝玉的妹妹，所以大概推测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的年龄可能就在14岁还不到这样的年龄。那大家应该可以推测的出来，14岁的一个女孩子今天大概就是国三吧，这样的年纪。那么探春聪明，能干，头脑非常非常冷静，而且我想她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其实她非常的开朗。那所谓的开朗是说，我们在人的个性上啊，有时候每一个人的遭遇虽然不太相同，可是碰到同一个遭遇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反应也不太相同。那如果碰到一个事件，特别能够考验出这个人他在性格上面，有些人是比较往消极去想，有些人就是往积极去想。那我们说探春比较开朗，就是她很少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消极的状态或者沮丧绝望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一点就跟林黛玉很不同，林黛玉常常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是常常往非常虚幻去思考的啊。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好坏，我想每个人的性格其实跟她身体的体质、成长的际遇可能都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可是探春非常特别一点，是因为她的母亲是赵姨娘，那么也是我们在五十五回里面会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过去所谓的姨娘，也就是一个男性娶很多的太太，可是他只有一个原配啊。那么这个原配生的孩子叫做嫡出，那其他的小太太、妾，她生的孩子都叫庶出，那探春就是赵姨娘生的女儿。那这个赵姨娘是原来是一个丫鬟啊，是一个丫头，那后来贾政就是宝玉的爸爸把她收做这个小太太之后，就生了贾环，也生了探春。那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过去这种比较封建的社会里面，你如果是庶出，你在整个出身上就跟别人很难去比较，因为大家很讲究这种出身啊。我们现在大概都不太在意这些部分。比如说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宝玉是贾政的大太太王夫人生的孩子，那贾环他是贾政跟赵姨娘生的，同父异母，可是你就看到贾环在整个家族里面的地位非常的低。大家常常，当然贾环自己也有点不成才或者不成器，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很重要一点是，过去的封建社会里面，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角色很早就已经决定说你是比较卑微的。所以贾环也常常觉得他不像一个少爷啊，虽然别人叫他少爷少爷的，可事实上他就一直有一个被欺负的那个部分。可探春最了不起的一点，他自己没有这种卑微感啊，虽然他的母亲常常在各个地方让他下不了台啊。等一下我们55回看到最明显就是，这个赵姨娘是探春的亲母亲啊，是她的亲母亲，可是在过去的社会里，探春不能叫她叫妈妈，她必须叫她叫姨娘，她反而要叫那个不是有血缘关系的王夫人叫妈妈。因为以前的妾啊，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名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懂，我觉得以前的小太太妾其实有点像代理孕母啊，我们今天讲的代理孕母。因为以前很讲究传宗接代，觉得一个男人要总要有宗祠有后代，那如果这个大太太小男孩不多或者根本没有男孩，他就有很多的借口可以娶很多的太太，那这些太太生的孩子都算大太太的，并不算小太太的。所以他们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反而叫姨娘，有点叫阿姨的意思，然后这个大太太反而她叫做母亲。所以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同情像赵姨娘这样的角色，本来出身就是丫头，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教养，然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贾环一个探春，她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份要改变了，是一个夫人，可是整个家族里其实没有人把她当夫人看待。 那个真正的夫人绝对是王夫人。那这里面当然还有社会阶级的问题，因为王夫人她的哥哥是九省检点王子腾，就是王熙凤的爸爸。那这种大贵族豪门的家庭，她出来也才有一个夫人的样子，就是包括她娘家都是了不起的，可是赵姨娘根本是一个丫头出身。所以这些部分可能今天让各位再重新的整理清楚了之后，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像探春的母亲赵姨娘这个角色为什么她会有很多的卑微感。而这个卑微感其实也促成一个人常常在处理事情上她没有办法非常的平和。我的意思说，如果我心里面存在着一个卑微感，我会有一点先入为主的认为别人都在欺负我，也许别人并没有心没有意啊，所以这个卑微感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解释的。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公众的场所里，比如说都在同事当中，那某一个人的卑微感，你如果懂了，你会体谅，你会知道说别人讲话无心，可是他已经听到觉得是在讽刺他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指着和尚骂秃驴之类的。那等到我有些朋友头发秃了，我才知道说我这个字我都不敢乱用，因为他很在意，因为你常觉得那个字没什么意思，可是他会很紧张。那因为我不觉得那个秃头有什么不好，可是也许你慢慢就会发现说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自己的结，不一定是别人的讽刺啊。我刚刚提到卑微感，有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心理上能不能对事件的开朗的问题。那探春这一点我们觉得她了不起，她健康，是她出身的卑微竟然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负面作用，她永远大大方方，她很正面的去追求她生命应该追求的事情。包括大家记得前面大观园里面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发起诗社这个社团的是探春，所以探春有一个积极性，是觉得生命不要虚度，生命应该去追求最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绝对是林语堂喜欢他的原因。那林语堂本身有很多西方现代的训练，他对于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讲，他有很多的尊重啊。我们讲的从希腊的文化里面尊重一个叫做 individual 这个个人，那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比较没有个人的尊重，个人常常附属于一个群体啊，附属于一个群体。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这个探春是庶出，是因为她妈妈是小太太，她妈妈又是丫头，好像就造成她永远不能翻身。可是探春会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我妈妈，那我妈妈的好或者不好不应该直接影响到我自己追求我生命的健康。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她个性上有一个很近于西方今天她所鼓励出每一个人的个人性。可是这个当然很难啊，尤其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在一个东方比较封建的社会传统里，一个人常常还是被人家论断出身的，或者论断他的背景，很难是独立的去思考他是什么什么人啊。所以我相信这些部分都会让我觉得林语堂当年在十二金钗里特别挑出探春来鼓励，我觉得是刚好是五四运动，就是鼓励每一个人活出自己。那不要去论出身，也不要论你家族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他的兄弟做了什么，他姐妹做了什么，甚至我们知道在西方的社会一个丈夫做了什么事对太太都不见得有影响。我们知道 Clinton 就没有影响到希拉蕊，就是他就是他自己啊，他表现出他自己在社会里面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我相信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今天 Clinton 那样的丈夫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妻子，他的政治前途各方面可能都会影响。所以这些部分也许让我们思考到探春可能是在《红楼梦》十二金钗里面在现代的意义里面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一个人。